学识啦。河北保定公公婆婆亦都举白纸抗议。中共怕抗议浪潮广传，马斯克会点样做受关注。中共网信办施压科技公司加大审查抗议资讯。本台采访中国民众点样看待江泽民。国美电器全被申请破产清算，公司否认。欧盟制定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每桶定在60美元。欢迎各位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2月3号星期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白纸革命已经深入人心。12月2号，河北省保定市某小区的居民因为供暖不足，发起白纸革命抗议寒冷。短片显示，好多公公婆婆举起白纸上街游行。网友议论话，打开了个口，以后大家都识啦。12月2号，推特网友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发短片话，12月2号，河北保定市某小区的业主因为供暖不足，手持写有冷字的白纸在街上面示威游行，并且大声嗌大堂供暖公司不作为。短片的文字显示，保定市大堂供热今年是什么回事？各个小区暖气不热，老百姓太难了。保定市博月山东景园小区的一名业主说，自己所住的小区是由大堂保定供热公司供暖。11月15号供暖的初期，进水管冰凉，很多业主反馈后改善了几日，但是11月底开始，地暖的进水管又是冰凉的。业主的群组都在度反映温度低，每日在屋企穿住好厚的衣物都没用，每朝基本上都是被冻醒，有些小朋友冻到感冒。他们质问老百姓交取暖费到底是为了什么？根据天气预报，河北多地寒气逼人，近期甚至出现零下20几摄氏度的天气。河北保定居民的白纸革命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好事，大家知道反抗了。几好，不分男女，不分年龄，不分阶层，不同诉求，都是一张白纸。以后这一种肯定会常态化。亦都有网友说，预测以后买纸都要实名登记了。推特近期成为中国白纸革命资讯传播的大本营。有日本学者担心，中共政府可能会对推特施压，要求处理涉及抗议活动的内容，阻止抗议资讯的传播。另一方面，一些同抗议活动有关的搜寻结果就充斥住大量的色情和垃圾资讯，而指中共当局使用垃圾账号转移网民视线。华尔街日报指出，推特怎样处理这些问题，推特的持有者马斯克面临前期考验。很多中国国内民众使用 VPN 访问推特，向一些推特用户发私信爆料，这些用户再向全球传播。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位身在中国境外，昵称为李老师不是李老师的推特用户说，自从公众抗议活动爆发以来，他有阵时一秒钟可以收到十几条同抗议有关的投稿资讯，叫他公开转发，相当于以前他一日收到的资讯量。根据社交媒体分析网站 Social Blade 的数据，截至礼拜三，该账号有超过 75.9 万的关注，是抗议活动开始之前的三倍有多。同时，在白纸革命发生之后，推特上面长时间出现了大量散布色情以及其他垃圾内容的中文用户，以大水漫灌的方式发帖，扰乱对有关城市以及抗议资讯的搜索。发布这些资讯的账户发帖频率高，粉丝数量少，而似是机器人账户。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中共当局为了转移网民视线而采取的行动。礼拜三，一名用户在推特上面问马斯克，他是否在移除平台上面的机器人账户方面取得了进展。马斯克回答说，公司正在取得进展，并且补充说， 到听日你应该会睇到一啲改善。报道话，虽然大多数人用化名喺推特上面发帖，但系中共当局已经监禁咗数十名利用推特抗议中共统治嘅人士。人权活动人士、日本明治大学嘅访问学者潘家伟 （Patrick Poon） 表示，中国政府可能会向推特施压，要求处理涉及呢啲抗议活动嘅内容，或者试图入侵有关账户，阻止呢一啲账户进一步分享资讯。这个无疑是在度考验马斯克和推特怎样保护用户不受到来自专制政权的黑客攻击。马斯克承诺过要令到这个平台上面的言论自由基本不受限制，而且将会解决机器人账号的问题。但是同时，马斯克的特斯拉很依赖中国工厂生产汽车，中国也都是该公司的一个主要销售市场。中国网络监管机构11月29号施压大型科技公司，扩大对抗议资讯的审查。华尔街日报礼拜四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包括腾讯和字节跳动在内的公司都收到了当局的指导意见，要求为互联网审查团队增加人手。这些公司还被要求更加关注和抗议活动有关的内容，特别是关注同中国大学的抗议活动，以及同新疆大火有关的任何资讯。知情人士说，这些指令是在网信办的一次内部会议之后发布的。当局要求中国的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公司和互联网内容平台进行一次新的清查，删除那些销售和教学如何使用翻墙软件 VPN 的资讯。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删除了抗议的短片，甚至连白纸这一类象征性的短片和图片也都受到中共当局的审查。但是已经有大量的短片、图片和爆料通过 VPN 翻墙在推特等网站上面被广泛分享。前中共党魁江泽民11月30号死亡，中国民众是怎样看待他的呢？中国作家车王年12月2号对希望之声表示，邓小平1989年6月4号镇压学生的时候，江泽民作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责令世界经济导报停刊，从而被实权在握的邓小平睇重，将他选为中共党魁的接班人。车王年说，他在这一方面也都是算一个投机，他在担任总书记期间也都发展自己的势力，打击法轮功、打击异议人士，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好。他的腐败也都是很严重的，开了个头，闷声发大财，基本上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发了财。大陆民众高淑斌表示，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已经蔓延到整个中国社会，给整个中国带来灾难。他说，你看看现在的小朋友说不见就不见了，活摘人体器官、移植器官也都已经成为一个产业，所以到现在已经是魔鬼状态了。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受害者，哪个都不安全。罪魁祸首就是江泽民。在中国南方的吴先生表示，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团体和中共的矛盾冲突是必然的。他说，因为作为中共的整个一个理论体系，他就是一个邪教体系。加拿大华人作家盛雪发推文说，江泽民是中共国家恐怖主义暴政的暴君，他什么时候死都没办法改变这个性质。什么强国后任、什么自由主义、什么浪漫情怀、什么毁誉参半，都是假装中立的乱讲。在自由和奴役、民主和专制、尊重和杀戮之间没有中立。推特账号心仪发文话，江泽民死了，卖国贼死了，腐败头子死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死了，无间地狱的刑罚正在伺候他。 中国家电零售巨头国美电器传出被申请破产清算消息。12月2号股价一度下跌9个百分点，而国美电器就发声明否认。根据微博用户中成院要案中心的消息，国美电器目前拖欠供应商数百万元贷款，而且无力偿还。所以供应商已经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破产法庭发起破产清算申请，相关调查已经启动。中成院向大陆媒体华夏时报透露，国美的四名供应商已经认定国美无法偿还到期债务，而企业也都已经收到债权人的律师信，被告知如果无法偿还贷款，将会被申请破产清算。12月2号国美发言人出面否认这个消息，坚称公司营运没受到影响，也都没放弃解决债务问题的打算。国美在早前曾经发声明指出，企业没收到任何司法机关送达的关于企业被申请破产的法律文书或者文询。公开资料显示，国美发布中期财报，截至今年上半年，企业的负债已经达到了 585.67 亿人民币，相当于上半年营收的将近5倍。而华夏时报也都引用律师信的消息提到，国美旗下的6间公司拖欠了超过495万元贷款未偿还。欧盟执委会目前已经要求欧盟27个成员国将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定在每桶60美元，希望能够遏止俄罗斯能源收入的同时又能够稳定全球供应。此前欧盟内部曾经对是否应该实施以及实施上限的价格存在意见分歧。据维基日报报道，这一项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仲需要欧盟全体27个成员签署，才能够预期在12月5号生效。到目前为止，没有成员国表态反对，但是波兰认为应该将价格压得更低。一旦欧盟通过实施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七大工业国集团成员亦都会签署。欧洲官员对于欧盟成员完成签署表示乐观，但是对 G7 成员的动向把握不大。欧洲官员担心将会没办法在这个周末之前一起完成签署。这一节的财经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各位的支持，我是子君，我们下期再会。